所以呢，你要大胆，有时候我这个就不没有那个胆量，你有没有个傻劲？有时候 ，passer 用现代发生的事情解释圣经中记载，包括了强烈的末世论的硬调论调，就是 passer。今天好多时代论跟预言派的都走这个 passer 路线。刚才我说那个老人家写的那本书，就是走 passer 路线。第四个，当代的第四个解经方式就是寓意，这个读作什么？寓意对吧？啊，寓意，寓意的解经，寓意性的解经。他把现实的事态灵界化了，灵异化了。每一个字都代表一个东西，变成灵异化了。来个例子，那么很出名的那个，那个。撒玛利亚好撒玛利亚人，好撒玛利亚人，把那个下到耶利哥去了，打了半死了以后，然后他就救了他出来以后，就给了他两块银子，你记得没有？这两块银子就是什么？就是新旧约圣经，很简单，两块银子，他们变成新旧约，他们拿一个大，拿一个小，一个是三磅九，一个是两磅七。三九二十七，所以你怎么说？问题很简单的东西，他把它变成很特殊化，这个变成语义性的了。他认为呢，语义性的这个解经的人，他认为不可见的世界是不变的，不可见所以不能变，所以有绝对的价值。这个是一种推理了，凡是不变的就有绝对的价值。为什么呢？买一个东西马上坏的很便宜，如果呢耐久的就贵一点，所以越耐久越有价值，越不变越真实啊。那这个是一种人性推理。但是什么东西都不变的，它就是看不见的都不变的，不是不变的，根本看不见，你不知道它变了。可见的世界是暂时的，也是会改变的，既然暂时当然就会改变了，换句话就是没有什么价值。所以呢，你看到圣经里面那些东西，什么钱啦，什么鸟啦，什么东西，这些都会变的，所以没有价值。把它灵异化，就变成永延价值了。了解这个意思吗？他的解释很简单，其实也很天真。他们认为，在所有的文字后面呢，都有一个深层方面的意义，叫做 hypnoia。hypo 就是 underneath 下面。Nous, noia, noia, 那个就是理念，不是意义。Hypnoia, 每一个文字它后面就有一个。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而且有一些闲钱很想去烧，我就劝你去买一本叫 Decoding Bible。 Decoding Bible, 圣经的这个暗喻注解。暗喻注解圣经，它每一个字呢就把它解释到另外一个意思去，一个字就解释了。耶稣开了他的心窍，那个吕底亚你知道吗？新的心窍，那个在这个使徒行传，开了他的心窍，他的意思就是说他爱上了耶稣，这个爱的心窍，就接待耶稣到家里去，就是跟耶稣结婚了。他就每一个字都这么解释了，天晓得他们讲到哪里去，不知道了。Recording Bible 很有兴趣的这些东西，我兴趣到最后叫你离开上帝就太可惜了。有一个人叫做 Philo 犹太教学者，认为字面的意思虽然有用，但是是为不成熟的人的解释 ，immature 就是不成熟的人的解释。字面的意义，这是经文的题，而语义才是它的本。讲的彻透一点是吧？他懂的是本，你懂的就是题，了解吧？我讲一个故事给你听。那过去有一个。在中国有一个人，这是一个故事，也是听说是真的故事，这么写下来。 这个人大财主，但是乡下财主，他孩子呢很有，他很有钱，所以把孩子派到美国来念书。这个孩子什么都不念呢，有些念什么，念了哲学，那么回去拿一个哲学博士回去了。那么老爸呢很快乐，回去的时候他说你念什么，念哲学，他说念哲学能够买做什么，他说什么都不做，就是想想东西，那么能够做什么用，他说很好用。他说什么好用呢，他说拿一个例子来说，你看见钱的时候你就看见这个钱，我看见那个价值，懂哲学的人就懂了那个价值，懂哲学的人，他说真的很重要，哲学就是懂得背后，你就看见虚的东西，虚的，我是看见那色的东西，是真的东西，是虚的东西背后了。这个老爸给他听了缓缓转，哎，很有理由。到吃中餐，他们两个人去走，走到很累，吃中餐的时候，就老爸就订了一大碗面。面一来了，他说：“今天呢，我吃这个假的，你吃那个真的。”对。我正在 cooking， 正在思想面，正在我们 ITS 可能今天开会叫母这个家人会开会，我想要叫一颗叫做哲学的实际教母应用，什么意思呢？你好好念哲学的时候呢，哲学好，你什么东西都可以用，什么东西都可以应用，你可以用到工作啊，应用到病理，应用到什么这一方面的，举一反三。这一种东西，我正在想怎么去。这些当然很有用，问题就是说你要懂得正用就是了。Philo 是这么想。Notaricon， 这个 Notaricon 的另外一个字就是 Notaricon， 另外一种的解释法。Notaricon 叫做，他说每一个这一种派里面呢，每一个字呢，代表另外一个字，叫做 Notaricon， 每一个字都代表另外一个字。用另外一个字来使用，一个字用另外一个字使用，为什么？暗语叫做暗语， Notaricon 是指作暗语，圣经里面多数都是暗语，一个字都是用另外一个字来代替，都是暗语， Notaricon。 第三个是 Gematria， Gematria 呢， Gematria 他把每一个字的字母都把它数字化，每一个字的字母都数字化，每一个字用字母来数字化，数字化 ，gematry。那么数字的意义就成了一种呢解释，字的解释。这个就成了现在的一些凭着诗意来解经的那些东西。这天他的例子我常常用的。666什么数目？撒旦的数目是666。所以有一些人呢就把教皇的名字还有教皇名字拼音每一个字代表什么，到最后呢加起来刚好是666。所以他就是第几度。教皇是第几度。我可以找出这个东西来，有一个人很不错，像现在是做 Dallas 的神学院长，所以本来是我们布道会 Evangelical Richard Fullerton 的主任牧师，查询的，他写了一篇文章，我看了，他的讲道集里面的，他发现呢，只要你懂得他的窍，任何一个名字的总结都可以666，因为你喜欢它变成666。有的加你把它减，有的减你把它乘，好像这样，反正弄在一起一定可以变成666，777也可以，后来888也可以，每一个字，因为你先定了什么名什么什么字母，先把字母定价值，以后再来用方法，所以它就倒着你的，倒着什么东西去用，这个就是。在寓意里面常有用这个办法来解释， 哎，对不起，这个是 gematria。gemura 是串谋字的意思，字的意思。每一个字里面的字母的意思，再从字母的意思里面去找出字的意思。gemura， 刚才那个是 gematria 啊。第五的解经方式，当时呢就是 sod 的意思就是隐藏的跟 pasad 或者亲属的清晰的两方面的对比。第一个呢就是犹太拉比的那一种传统 midot hilel， 等下我们会讲 midot hilel 跟 midot 几个原则，一列的系列的几个原则。在 short 的意义里面呢，解经的人呢，他尽量想办法探讨深层的意义，使他们偏离了或者离去了平易简单意志的意思的解释，不是啊。尽量选择复杂的隐藏的意义。最后呢 short 的方式代替了 pasad 的方式了。现在有点时间讲到这个 Hilel 的 midot 的意思就是解经的应当有的方式，它是代表 Pasad 的传统，拉比性的传统， Pasad 的传统 Hilel。 那到今天为止，许多时候我们的解经，对旧约的解经也引用 Midot 的方式。开始 Walter Kaiser 的哪一本书，中文有的，英文的我们在，如果你要买，在 ITS 有英文的，两本都来了，好像买两本多来都有，但中文的应当到这个台夫书籍去买，它有一个是开始 Walter Kaiser， 还有一个是 Berkhoff 的佩考夫，都有两本都有，你喜欢买都有。这里面讲得很清楚，在那个里面这几个要点讲清楚。
中文的名字叫什么？
哎，不知道，反正中文。OK， 完了，时间到了，好，我们停到这里好了，因为这个下面比较难解释。大家好，有什么问题没有？先问问。先提出来，没有问题就可以考试了啊！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个使徒时期的那个释经啊，这个释经方面那个东西，这个 Hilel 的几个原则，我相信我们都有一点了解。 OK， 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再次给我们这个时间，谢你一同学习，求主再次恩待我们，也求主给我们智慧聪明，给我们力量，所能在学习的过程里面有你的同在，装备我们在侍奉跟工作上面真的很好的准备自己，让我们以后的侍奉可以在主面前蒙主悦纳。我们感谢你，这么的仰赖你，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OK， 就是刚才，我们要谈一点呢，就是这个Hilel 的那个原则 ，Hilel 的这个原则，这个地方有几个原则呢？这些这个希伯来文你不需要知道，只要知道它的内容就可以了。因为到今天为止呢，在一般的释经的过程里面，我们仍然使用这些的原则，所以你要知道就是了。OK， 首先第一个原则呢，是从轻到重的，由轻而重的原则。一般来说呢，你不要从最严格的开始，从不严格的，从轻的意义转移到更传统、有分量或者更严重的、更严格的意义这一方面的。 OK， 我们拿一个例子来看，我们看这期的经文。这个例子在这个耶利米书十二章五节。耶利米书第十二章第五节，耶和华说：“你若与步行的人同跑，尚且就累，怎能以马赛跑？你在平安之地虽然安稳，在约旦河边的创领要怎么行啊？因为连你的弟兄和你的父家都用干榨待你，他们也在你的后边大声的喊叫，谁向你说好话，你也不要信他们。”这第五节呢？你在解释这一节经文的时候，就是一种对比，一种对比，没有特别的意义，很简单。你不要把它表示说这个，表示说，步行什么意思，那么跑是什么意思 ？OK， 你也不要想到马跟拔赛跑什么意思等等，就很简单，就是一个对比。在容易的东西你不能处理，难的东西你更能不能处理。它是从轻到重，在解释的过程里面从轻到重的这种的解释过程。再拿一个例子，在创世纪第四十四章这一方面，四十四章第八节，这里讲了关于这个又是那一段的时间了，但是你看，我们从前口袋里所见的银子，尚且从迦南地带来还给你，我们整理从你主人那里偷去金银呢？这一句话也是很简单，他就是意思是说呢，我们连过去的事都不做，我们现在隐藏，我们不会隐藏这样的事。他们在解释的过程里就很简单，就照着那个从轻到重的哪一方面的意思。OK， 其他的经文你自己看，其他的经文你自己看。第二种呢，是叫做类似性的表达 ，analogy of expression， 有时候是叫做类比性的表达，它的话语是对比的或者类配性的、类比性的，把两个不同的这个经文，两个不同经文。却是相似的那些字或者词或者字根，把他们相似的地方找出来以后，彼此的解释在这个解释的过程里面呢，就等于一个跟另外一个的意义就完全是相同了。拿一个例子来说，就是这个四世纪关于参生的那件事情，我们稍微看第六章四世纪第六章十二节。四世纪第六章第十二节，对不起，不是六章，是十三章，十三章五节，不是六章五节，十三章五节。就关于参生的事情，四世纪十三章，十三章第五节，讲到这个参生，这个他的妈妈怀孕的时候啊，从第四开始，所以你要谨慎，清洁龙就不可一切不洁的东西也不要吃。你必怀孕生了一个儿子，不可用剃斗刀剃他的头，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上帝做拿细耳人。那这个剃头刀，那个剃头刀呢，不用剃头刀剃它，你把它比较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关于撒母耳一样的有这个意义在里面。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十一节，赐给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耶和华，不用剃斗刀剃他的头。OK， 那么什么意思？不用剃斗刀剃他的头， 他的意思就是说要归给上帝做拿细耳人，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从另外一个地方你看到的是类似的这个经文，所以虽然没有直接的说上帝这个哈拿要把撒母耳归给上帝做拿细耳人，但是当他说不用剃头刀剃他的时候，就是等于要让他做拿细耳人，不用剃头刀剃这个人，解释就是说他做拿细耳人一样的这个意思。第三个他的原则，第三个原则，从一段的经文的文字的，从一段的经文的文字的同系或者同类系里面呢，建造一个这个经文的意义出来，建造这个英文的意义出来。它是就是意思说，用一段清楚的、很明确的经文作为基础来起点。那么所有的其他关于这一类同类的经文呢，就建筑一个派系出来，就建成了一个派系出来。对，这个就跟这里用新教，其实就是用这里呢，就是跟这个更正教的第一个基本原则一样。第一个基本原则的意思就是说呢，你用一个部分来代表整个部分，来代表整个部分，用一个部分代表整个部分。假设是说呢，讲到人的一个部分，里面的一个部分，肺腑心肠。那你千万不要想说，当讲肺腑心肠的时候，你就是说只有讲他的内心，没有讲到外面，不是，肺腑心肠是等于整个身体，用一个身体就等于整个部分。就是一个部分讲全部，代表全部的意思。所以呢，圣经用这个意思说，如果一个肢体得荣耀，怎么样？全身就得着荣耀。这个一个代表全部，有这个意思在里面。Okay, 你要很谨慎，特别在圣经里面很多这一种呢，在解经里面很多很重要这一方面的事情，你不要自作聪明把它说有这个没有这个，有这个没有这个，单单是这个，你不要这么想。爱主单单用赞美主，用孤介孤垂，但是其他东西没有，不是这个意思。但是用部分是代表全部。第四呢，是从第三方面发展出来的第四个原则，用两处的经文来建立同一个派系，同一个父系的意义。就从第三个原则发展出来的。我们先看一些例子，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出埃及记第21章26、27节。出埃及记21章。26、27节。人如打伤了、打坏了他奴仆或是婢女的一只眼睛，就要因他的眼睛放他去得自由；人如打掉了他奴仆或者婢女的一个牙，就要因他的牙去得自由，因着他牙放他去得自由。这个地方呢，提到两个整个身体里面的两个部分，一个是指着眼睛，还有一个是什么？牙齿。那我问你，如果手指怎么办？可以不可以让他出去？一定要可以让他出去，因为他指两部就是等于全部都包括在内，你了解这个意思吧？你不能说圣经说只有讲牙，那么打掉那个一个手，打断一个脚没有关系，你不可以这么说。因为呢，这两部的空间就成了一个体系，就是指身体的任何一部分。 OK， 如果你把他的脚打断了，你要让他去就说自由，有这个意思在里面。圣经有讲到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对不对？以鼻子呢， 不要紧，打鼻子不要紧，打耳朵不要紧，你明白？就是耳朵牙要紧，这个眼睛要紧，不是这个意思。这个东西都是一样的，那个意思在里面。第五个原则，就是普遍和特殊的关系，普遍跟特殊原则的关系。当提到一个普遍的原则的时候，在普遍原则所包括里面的特殊原则，自然也包括在里面了，自然也包括在里面。Klal Uprat 这个东西呢，就是这个意思在里面。那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关于这个创世纪的创造这一方面的。那许多时候呢，你不了解的时候，你会认为上帝的创造是两种。创世纪第一章跟第二章是两个创造，其实不是，不是。他是把第一章呢特殊化的解释。一章创造说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呢，讲到创造人按照我们的形象，对不对？我们的样式造人。到第二章的时候呢，我们来看看创世纪，这个比较容易了解。那许多时候呢，解经的人常常就自作聪明，会变成这个，还有不单解经的人自作聪明，还有一些这个，特别是评判圣经文评判学里面的自作聪明，就把它解到变两件事情。特别在以赛亚书常有这种情况。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里面呢，就讲到这个地方说呢，他说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他的鼻孔里，他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这个是把第一章所讲的造人的那个具体化、特殊化或者具体化。二十一节就造女人的时候，造男造女的时候，也是把它具体化，而且讲了怎么造女人是怎么造的，那个具体化。OK， 那刚才应用刚才那个用一根肋骨的时候呢，你就不要想到说上帝用一根肋骨，他的意思是女人是从男人出来的。你不要单单想到是肋骨这一方面。当然你在这个讲道的时候，我在说讲经跟解经不同，你在讲经的时候可以天花乱坠乱讲，说他不用他的脚骨，不用他的头骨，他就用他的肋骨。你常常有一次传道人这么讲道，你知道没有？女人不是从头骨，因为如果用头骨，女人做男人的头，不用这个脚骨，没有跟人家斩斩他，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女人是男人的一部分。如果你从第三个第四个原则来看的时候，了解这个意思吧？ OK。 第六个原则，他是借着别一个经文，从他的经文有相似的地方、类同的地方来解释另外一个地方的问题，用第三个经文、第三处的经文来解释两处的经文。我们来看看呢，在利未记第一章第一节，利未记第一章第一节这些例子，利未记第一章节呢，讲到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话，对不对？对他说话。那在出埃及记第25章22节的时候，讲到耶和华对摩西说话的时候，25章22节，我要在会幔里与你相会，在什么地方呢？在法柜的施恩座上，二基路伯的中间和你说话。 OK，到底他是在会幕呢，或是在基路伯里面，二个基路伯就是右柜的地方跟他说话呢？这两个东西呢，就在民数记第七章第89节里面， 解决了。他说摩西进会幕要与耶和华说话的时候，就听见发柜的施恩座椅上二祭部在中间由于他说话的声音，就是耶和华与他说话。所以第三处的经文把第一处跟第二处的经文汇合起来了。你了解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蛮简单的，其实看起来都蛮简单的东西。所以呢，换一句话说呢，圣经你不能单单抽出一边来解释，你要对整本圣经要非常的熟悉。
第二处的经文，
刚才第一处的经文是说呢，第一处呢是在会幕里跟上帝说话，对不对？第二处的经文是这个是出埃及记，是说在发柜的中间，对对，那个到第三处的经文就把第一处跟第二处，原来发柜是在会幕里头，就是这样子。出埃及记第二十五章二十二节，这里都有，在你们讲义当中都有。
那个名字就是第一章，七章第八十九。
八十九。OK， 其他的东西你可以看看。第七呢？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则，最重要的。一定要从文脉的中间，经文的文脉的中间来解释。The var himat ma'animo， 就是从整个经文的中间的文脉中间来解释。圣经的意义应当从整个文脉为经义，为背景。绝对不能够从圣经的经文的文脉中间或者上下文中间个别的拿出来解释。拿一个例子来说，拿一个例子来说，神秘化也把这些的关切神秘化，所以在神秘化的过程里面呢，两个可以配合，就是与意识的解释。当时的 Philo 这个人，犹太的拉比 Philo， 还有所受的影响， Philo 的影响很大。Philo 在解释旧约圣经都用语义的，寓意的。那斯多亚派也是如此。亚历山大派呢，就通过寓意的解经方式呢，把旧约和新约综合了起来。特别借着寓意的解释，寓意的解释造成了一种新的圣经文献，把旧约跟新约完全的混在一起，就省略了一种历史性的考察，也不必回答关于历史性的延续性的问题，他们有没有关注，完全不在乎了。一件的史实，历史的事实的真实性并不重要，意义性变成重要了。在语义性里面，是不是有这个事情不重要，它的意义重要。亚历山大派的主要代表呢，三个人，克利免，亚历山大的克利免，两个人，亚历山大的克利免跟Oregon， 出名的这两个人。他们认为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话，或者默示的话，但却宣布说唯一解释圣经的方法或者了解圣经的方法就是借助语义的方式。语义的解经法使人认识圣经的真义，上帝的真义。字面的解释呢，就是帮助初信的人，而寓意的解释呢， 所以把真知识教导人，把人带到更深层的地步，这是他们的观点。Oregon 呢，根据柏拉图的理念，确定说人有三部分，就是身体、魂和灵。所以呢，把救恩带给人，或者圣经为救恩的工具，圣经为救恩工具，人的救的工具，也是一样的，有三重意识。字面的意识，道德性的意识，和奥秘的意识，深奥的意识。所谓深奥的意义呢，就是指着寓意性的解释，就是深奥的意思。这个派别呢，到目前为止影响教会，特别是苏灵派的，或者自称为苏灵的这个派别里面影响最大。如果我们要为这个方法做一个评判的话呢，我们很简单的可以这么说，这一些教会的领袖，特别走亚历山大路线的领袖，因为他们呢自认为对圣经先有所了解，有一个更深刻的了解，别人没有看到，有特殊的亮光，而自认为自己有特别的看见或者成熟，特别成熟，因为已经看见了而别人没有看见，他们就把它寓意化，把圣经的字迹意义化了。一旦意义化以后呢，就成了定型，你不可以用别的方法来解释了，只能用那个方法，所以就要遵照他的那个路线走。这个是特别主观性的一种立场，我们为这方面做一点评判。后来呢，这个思想啊，这种思想啊，这一种的解经的方式，流传了差不多两三世纪，特别一直到第三、第四世纪的时候呢，安提阿派出来了。安提阿派出来，安提阿派呢，是特别与亚历山大派对立。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因为宗教的政治性问题，就是哪一个到底安提阿做头或者亚历山大做头这个问题。第二原因呢，是学术性的问题或者研究性的问题。他们的基本立场是这么说，他把文字主义跟文字意义分别出来，文字主义的意思就是说呢，完全限制在文字的意义里面，字面的意义里面，文字性意义呢就不同了。文字性意义是限制在意义里面，不是在字里面，在字所含的所指定的意义里面。拿一个例子来说，耶和华的眼目偏察全地，中间有这一句话。文字主义的思想，比如说就要说呢，耶和华的眼睛很多，耶和华很多眼睛，在各地方神的眼睛都看到了。文字意义的思想呢，那是指着上帝是全知的， 跟眼睛没有关系，那是指全知，因为眼睛的意思就是看得见，你了解这个意思吧？所以你会发现有的人呢，把眼睛甚至阎王的眼目偏差浅地，把眼睛看得特别大，因为把眼睛看得特别多，那是文字主义的思想。文字意义的思想是指着耶和华知道所有的事，是全知的，完全知道的，也是全在的，什么地方他都在。好，他们的第二个立场呢，第二个立场，他们肯定了或者强调了旧约圣经的历史性，所以他们并没有用寓意的方法来探讨圣经，他们呢用预表的方法啊，这个东西很重要了。等一下，我们以后我们要讲预表跟寓意的不同。用预表的办法，预表是有一个本题，有一个本题，另外一个是一个影像，就预表。影像，或者是象征，影像记号。比如是说，本题是基督，那个预表的影像是谁呢？是亚当，好像这个意思。你了解这个意思吗？就是预表性的，很肯定的，很确实的。语义性就不同，语义性说，虽然是预表性，它更重要。亚当没有穿衣服，他不需要穿衣服，在语义性的里面呢，就写明他不知道罪，耶稣基督也不知罪，有这个意思在里面。你什么东西都可以，每一件东西都可以有它的意义在里面，所以语义性。弥赛亚的真实性呢，并不是在很明显的历史意义中间漂浮，那是真正的隐藏在历史的构成里面。旧约与新约的关系不是寓意性的关系，而是预表性的关系，明确性的预表，而且有限的，所以比较客观性，没有主观性的那种错误。安提俄派呢，也肯定了圣经的主线性启示的方向。旧约跟新约的关系，或者新约跟旧约的关系，不是灵性方面的关系，那也是预言性的方面的关系。旧约是预言或者预表，新约是实现，这个蛮重要的一个，不是灵性上的关系，那是预表这个预言性的关系。prophecy 预言性的关系。一般来说，安提俄派呢被称为历史性解经的方式的鼻祖。在这些人的过程中间，最出名的一个释经家是Theodore Mopsuestia， 两个人，另外一个人呢，就是 John Chrysostom 呢，不是注重解经，注意讲经，他是很会讲的，所以他被称为金口。 注射者是 Theodore Dore Nopsuestia。 后来呢，在整个教会的进展过程里面呢，演变了第三个派别，或者是第三个思想，就是西方教会的思想，西方教会的派别。在教会的发展过程里面呢，西方教会成了第三个力量，不再是埃及的亚历山大，也不再是巴勒斯坦的安提尔，而是罗马。西方教会的影响出来了，基布良特别在这个时候就肯定了一种教会论。基布良的教会论呢，很重于教会的责任为教会的本质。再说一次，他的教会论是教会的责任是教会的本质。他的名言是说，当一个地方有监督、有长老、有执事在的时候，那就有教会。如果单单有信徒，没有教会，信徒会散。你了解这个东西吗？那这个就是以后的天主教的那个根基。特别注重教会的权柄、权威，特别注重教会的权威。他们的基本观点呢，有三个特别提出来。他们把预言的解释跟历史性的解释，借助第三个因素、第三种因素，汇合了起来，汇通了、贯通了起来。第三个因素就是教会的因素，叫做传统的权柄，教会解释圣经的权柄，也认为教会的教导特别在解经方面带有规范性的权威价值，叫做 normative value， 规范性的价值，变成了一个这个原则，变成了一种规范，变成规律。什么人定呢？教会定的。所以不论是预言的解释或者是历史的解释，最重要是教会的解释。教会说预言就是预言，教会说历史就是历史。这个力量很大的，因为当两个都走极端的时候，中间的路线一来的时候，他就管理了一切。我不知道你念过组织学没有？组织学里面呢，他说一个人能做事情，两个人也可以做事情，三个人就不能做事情。我们中国话的说法是一个人挑水喝，两个人当着水喝，抬水喝，三个人没有水喝。所以三个人的状态里面呢，你知道吗？我问你，两个强的一个弱的，谁最强？弱的最强，因为弱的一到另外一边，另外那一边，那一边就强了。OK， 这个当然不在我们这个话题下面。教会的原则是这么说：当有怀疑的时候，不论是对圣经或者解经的过程里面有怀疑的时候，就应当顺服信心的规范，拉丁文叫做 regula fidei， 信心的规范。教会的信仰宣言自然就是管理事情运作的规范，所以教会的信心就是信心的规范，教会的信仰就是信心的规范。 教会的教训教导必然应当成为解经的标准或者准则。天主教在这一方面很强，所以天主教呢，经过了几次，特别第二次梵蒂冈会议以后了，更大的改变，很通融各样的事，它可以准许你怎么思想，甚至于呢，最近天主教还是刚刚出了一个谕令，可以接受进化论为解释圣经的成果，为创造的一个原则。他这么接受呢，是肯定一个东西，是教会说可以接受，所以进化论才是有可以对的地方。所以最后的权威还是在那里，教会。在目前来看，我们可以这么接受。换一句话说，如果有一天教会说不可以，还是不可以。哎，在这个里面呢，教会的原则特别重要。其实在今天里面呢，教会论在教会里面，一般的教会里面真的很差。所以有一天我们教教会论的时候，盼望你可以好好去回想反省这些方面的东西。在西方教会里面的主要的代表人物呢，有两个人，一个是耶罗米，他是因为翻译圣经，从原文的圣经翻译成拉丁文的，跟把所有的古拉丁文凑合在一起，就是五加大一本而出名。其实他在释经学方面的贡献，最大的贡献还是在文字的分析里面，历史文字跟考古的注释注脚。另外一个人是奥古斯丁，圣奥古斯丁特别重要，就很重要，因为呢，整个中世纪的释经学都是受圣奥古斯丁去影响。圣奥古斯丁呢，对原文不是很深刻的研究，有不足的地方，所以呢，原则上他应当被认为是一个系统神学家，不是解释经学的。但是就是因为他研究系统神学，他有一个释经的原理跟规则，就成了在教会里释经学过程里面很大，历史里面很大的贡献的一个人。他最著名的在释经方面的贡献，是在一本书，就是基督教教义 The Doctrina Christiana 里面的一篇文章，讲到释经原理、释经学的原理或者释经学原则 Hermeneutical Principles。 他认为一个解释圣经的人一定要是哲学家，意思有思想、有头脑的，有哲学性的，所以说要 critical， 要很明确的评判性的，还有要有历史性的装备，更重要的，他对圣经的作者要有真诚的爱戴。啊，其实一直到今天，这四个原则还是一样的。我们到如今还受这个影响。你一定要有哲学的头脑，一定要能评判，一定要历史背景，还更重要的，你对圣经的作者有特别的爱戴。 他认为除了要接受信仰的原则为解释圣经终极的权威以外，我们应当了解圣经有四重的含义，到今天天主教还受这个影响蛮深蛮深的，就是圣经的四重含义 fourfold sense of scripture， 四重含义。第一是文字跟历史性的，或者历史跟文字性的含义。第二，因缘性或者道德性的因缘，不要用原因，要用因缘，因缘性的，它真正的来源。Theological， 从它的来源因缘跟道德性的含义。第三是类比性的含义。第四呢，语义性的或者是属灵性的神秘性的含义。他的这个理论呢，很明显的在中世纪整个中世纪的实践过程历史里面有很大的影响，都是受他的影响。如果你有机会念 Ram 哪一本书，好好念哪一本书关于奥古斯丁的立场。奥古斯丁呢，特别讲到词义学的或者语义学的时候呢，他提到三点很有兴趣的东西。他说一个文字的意义呢，一定有三方面。第一个呢，是先有人，先有感知或者感受，这个是自然的物体的东西，你感受接触到了，好像什么木头，好像金属，你真的感触到了，有一种 percept 感受了，感知了。这个感知的背后呢，或者因为感知，因为要传达这个感知，就有一些记号或者象征性的记号。当你看到树的时候，你就想到圣灵，森林。当你看到一个鞋子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说有一个制造鞋子的人。象征呢，就成了一个类推的根据，文字的象征成了类推的根据。最后呢，当字出来的时候呢，这个字就显赢了或者肯定了它所代表的那个东西。这个在语义学里面奥古斯丁啊特别提到这一方面。你要了解圣经里面的意思呢，你要知道说这些字的背后一定先有一个感知，一定要有感知呢，在过程里面建立为影像象征的东西，最后才有这个字代表性的东西。从象征到代表，就是文字。象征是图形，你了解这个意思吧？女人这个女中国字呢，象形文字，这个女是指着那个织布的，坐在那边织布的，这个女就是织布的女孩子，这个女她尊坐在那边，怎么在织布的那个，这个象征了、啊，还不是文字，就是个图案。但是还没有这个图案以前，先有那个理念认知，看见那个女人在织布，坐着那么织布，你了解意思？后来有了这个女这个字，织布不织布不在乎，就是指一个女人，你了解这个意思啊？第二方面呢，他有一个另外一个贡献，讲到沟通，沟通 ，communication， 沟通或者交趣，我用了团契的趣，交趣，有中文叫做趣阔谈话，大家不在，不见面很久了， 见了面了以后那就气阔，你了解吧？谈话谈了很多很多可以讲的，团契的气阔是很阔的阔，宽阔。沟通呢是上帝借着话语与人交谈或者沟通，而这个交谈的这些话语呢好像道成肉身的具体性的成了文字，就是圣经了。换句话说呢，圣经的本身不是神跟人谈话，是神跟人谈话的结果，而借助这个圣经呢也可以造成神跟人谈话，你了解？他讲得很好这个东西。换句话说，圣经的目的是什么？读经的目的是什么？解经的目的是什么？跟神沟通，就是跟神沟通，不单明白神的事情，跟神沟通，有那个 communication process。 那这个呢一定要圣灵的工作，就是这个意思在里面，很重要的。好吧，在中世纪的时候呢，中世纪呢圣经又经过了另外一个过程。中世纪呢从社会学这一方面的观点呢，是被称为呢是教会掌权的世纪，全部都在教会里面，什么人的活动社会活动都在教会里面。所以我们看一点当时的背景，一般的信徒呢，平信徒对教会对圣经跟圣经的真理是极端性的物质，完全不了解，因为不能自己了解，不可以自己解释，所以不解释算了，不可以解释也不想看，你告诉我好了。所以圣经呢不需要看，有人替你讲就可以了。当时教会呢把圣经当作一个很奥秘的一本书，只能够由那些圣评人员解释，别人不能了解了，有特权的教士们用神秘的方法来解释，因为它本身是一种神秘的书。一二，当时的背景，教会呢五旬的中间在教会的会友身上，特别信徒的生命或者生机的中间有绝对的主权。甚至在真理的处理上也有绝对的主权。换句话说，上帝把真理交给教会，就是这样，福音是属于教会的。